高佑，字子吉，小名次奴，渤海人。本名喜，因为与咸阳王同名，高祖赐名佑，是司空允的堂祖弟。祖父高展任慕容宝的黄门郎，太祖平定中山时内迁到京师，去世时任三都大官。父亲高党跟随世祖灭贺连昌，因功被任命为游击将军，赐爵南皮子，与崔浩共同参与著作，升任中书侍郎，转任给侍中、冀青二州中正，代理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条县侯，出使高丽。去世后追赠安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代理沧水公，谥号康。高佑的哥哥高祚继承爵位，任东青州刺史。高佑博览书史，喜好文字杂说，才性通达，放任不拘小节。起初被任命为中书学生，转任博士、侍郎。因高佑招降少郡群贼的功劳，赐爵建康子。高宗末年，兖州东郡的官吏捕获一只异兽，献给京师，当时人都不认识。下诏问高佑，高佑说这是三吴地区出产的，名叫灵鲤，其他地域大多没有。如今我们得到它，吴楚之地大概会有归附我国的人吧。又有人在灵丘得到一枚玉印献上。下诏给高佑看，高佑说印上有咒书二字，文字是送兽。兽是命运的意思，我们得到他们的命运也是归附我们的征兆。显祖初年，刘义隆的儿子义阳王刘昶来投奔宣安都，等人率五州将赴，当时人说高佑的话应验了，高祖任命他为秘书令。后来与程李彪等人上奏说，臣等听说典魔兴起，言语因此彰显，典籍著作城市因此昭明。那么尚书是纪言的体裁，春秋是陆氏的文辞，查考前代史志，这些都是言行的实录。夏商以前文字不完备，从周代以后典章制度齐全，史官的体例文风质朴或华丽不同，著书的主旨随时代而有差异。至于左丘明连缀文辞排列史事，两方面都记载，可以说是保存了史意，但不完全是实体。到司马迁、班固都博识大才，论述古今详尽有条理，虽然周备通达未能兼有，这确实是前代史书中值得称道的。至于后汉、魏尽都仿效他们，只有圣朝创立制度上古，开基长发，从始君以后到成帝期间世代久远，所以史书不能传承。臣等疏漏浅漏，愧居史职，披览国际，私下有志。余义认为从王爷开始奠基，各种事物初创，皇室以来光宅中原，应当依照司马迁、班固的大体，使事情类别相从，纪传区别，表制分裂，如此编纂事情可以完备。夫为陛下先天开悟，弘扬帝命，太皇太后纯耀天地，会合王道，声威教化所浸润，封教翻译所覆盖，本来已经义震前王了，加上太和以来年未满一纪，然而家福珍锐比往时完备，洪公茂德事端聚集于前世，会稽等待玉牒的文章，代宗期望实际的序列，而秘府济公数美未尽，将使皇封大业或许缺漏不载，功臣美绩或许遗失不传。著作郎以下，请选取有才能的人参与编修国书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，三年就有成，然后大明之德功光耀于地篇，圣后之勋业显扬于皇册，左命忠贞之伦，纳言司职之事，都完备记载于典籍了。高祖听从了。高祖从容问高佑说，近来水旱不调，五谷不熟，用什么办法止灾而获得丰收？高佑回答说，从前尧汤的时代不能去除洋酒之秽，陛下到同前代圣王，这些小小旱灾有什么办法？只应当表彰贤才辅佐政治，尽受民时，那么灾消丰年至了。又问指道的方法，高佑说，从前宋君树立德性，害兽不过其乡，卓茂善于教化，蝗虫不入其境，那些盗贼是人，如果训导有方，难道不能平息？应当需要宰守真粮，那么盗贼就止息了。高佑又上书说，如今的选举不采取直制的优劣，专门拣选年劳的多少，这不是进才的做法，应当停止这种浅薄技艺，抛弃那些朽劳，唯才是举， 那么官方就肃穆了。又勋旧之臣，虽然年勤可禄，但才能不善于辅人的，可以加给爵赏，不以委任以地方大任。所谓王者可以私人以财，不私人以官。高祖都认为好。加几世中，冀州大中正，其余如故。当时李彪专管著作，高佑任令，只是有时参与而已。出任持节、辅国将军、西兖州刺史，代理东光侯，镇守华台。高佑认为郡国虽有太学，县党应当有学校，于是在县设立讲学，党设立教学，村设立小学。又令一家之中自己设立一个队，五家之外共同造一口井，以供行人客旅，不让妇女寄冲取水。又设立进贼的方法，令五五相保，如果盗贼发生就连坐。起初虽然似乎繁碎，后来分化大行，扣到止息，转任宋王刘昶的师父。因从前参与制定律令的勤劳，赐帛500匹，粟500石，马一匹。刘昶因他官职就老迈，很敬重他，妓妾之类多送给他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师父之职如故。刘昶去世后，征召为宗正卿，而高佑留恋彭城，很久不赴任。于是尚书仆射李冲上奏说，高佑散逸在淮徐，无事违背命令，应处刑3年，以赎论。下诏免去卿职，恢复光禄大夫。太和23年去世。太常义谥号为阳侯，下诏说，不遵上命叫灵，可是为灵。儿子高和弼，字僧寿，有学问，任中书博士。高和弼的儿子高浩，字门贤，学识通达，有识欲，从司空参军转任员外郎，继承爵位建康子，升任伏喜郎中。出任冀州别驾，未到任，冯刺史源于冀州反叛，世宗派尚书李平为都督，率众讨伐。李平因高浩是比州领袖，于是引为陆氏参军，仍兼统军，军机决策取舍，多参与决断。擒获源于之后，别党千余人都将伏法。高浩认为这些是被逼迫的人，先前答应赦免，应当上表陈请。李平听从了，于是都得以保全。事定后，高浩仍任职。当时军旅之后，接着饥荒，高浩为纲纪，务求宽和宁静，很收食欲。不久加临江将军，因事免官。很久后，受镇远将军，升辅国将军，中散大夫，转征虏将军，仍任中散。去世时年49岁。追赠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谥号会。儿子高德正继承爵位。武定年间任黄门侍郎。高浩的弟弟高雅，字兴贤，有风度，从给事中逐渐升任司徒府陆氏参军、定州府军府长史。去世年34岁。天平年间追赠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儿子高德前早有好名声，人人称太守。高雅的弟弟高亮，字修贤，年少好学，多识强记，居丧以孝闻名。太和末年，京兆王源于开府征召，高祖精选行左，高亮与陇西李仲尚、赵俊、李凤岐等同时应选，逐渐升任太尉主簿、国子博士。正光年间，加骁骑将军，任徐州行台。到彭城，逢元法僧反叛，逼迫高亮同反，高亮不答应，被元法僧杀害，时年41岁。朝廷痛惜，追赠左将军、沧州刺史。又下诏，因高亮临危受命，忠诚节操可嘉，再赠史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赠帛200匹，优待义子出身，谥号忠侯。有3个儿子，长子高惠盛，武定年间任司徒外兵参军。高亮编撰《清表谱录》40多卷，从武士以下，内外详尽，阅览者佩服他博闻强记。高佑的弟弟高清，幼年跟随堂叔高继出使刘义隆，回来后任中书学生，升任秘书中散，40多岁去世。儿子高法勇，任诸王从事中郎。高佑的堂弟高次同，永安末年任辅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儿子高乾雍，永熙年间任司空公、长乐郡开国公。高乾雍的弟弟高敖曹，天平年间任司徒公、京兆郡开国公。崔挺，字双根，柏林安平人。六世祖崔瓒， 任为尚书仆射。五世祖崔弘任进吏部尚书，父亲崔玉任濮阳太守。崔挺幼年居桑敬里，年少时勤修学业，博览多究，推重人才，爱惜世人，周礼乡党，亲近依附，每四季与乡人父老书信慰问，词意诚挚周全，得到信的人以此为荣。三代同居，门有礼让。后来连续遇到积年，家庭开始分居，崔挺与弟弟崔振推让田宅旧产，只守牧田而已。家徒四壁，兄弟怡然自得，手不释卷。当时股价暴涨，乡人有资助的送给崔挺，推让后才接受，随即又分给贫困之人，不积蓄，所以乡议更加钦佩赞叹。被举为秀才，设册高第，任命为中书博士，转任中书侍郎。因擅长书法，受命到长安，书写文明太后父亲燕宣王碑，赐爵太昌子。转任登闻令，升任典属国下大夫。因参与议定律令，赐布帛800匹，谷800石，马牛各2。尚书李冲很看重他。高祖以崔挺的女儿为嫔。太和18年，大将军宋王刘昶南镇彭城，下诏代理利益将军，任刘昶府长史，因病辞免，于是以王素为长史。他被寄予厚遇如此。后来受昭武将军、光州刺史，威恩并著，风化大行。19年，皇帝临幸兖州，召崔挺道行在所，即见面，引荐慰问优厚，又问崔挺治边之略，因而谈及文章。高祖很高兴，对崔挺说：与你分别以来，疏忽二载，我所撰写的文章已成一集，今当给你副本，时可观之。又回头对侍臣说：雍毛的刺史都如此，我何忧哉？等到散骑常侍张仪兼侍中巡行风俗，见崔挺正化之美，对崔挺说：张仪受命视察四方，采茶歌谣诉讼，入境观政，实在惭愧清史之名。周至旧耶城西北数里有釜山，峰岭高峻，北临沧海，南望岱岳，是一邦游观之地。崔挺在顶上想迎见冠宇，顾老说：此岭秋夏之际，常有暴雨汛风，岩石尽落，相传是龙道，恐怕此冠不可久立。崔挺说：人神相去，何远之有？囚龙疏忽，岂为一路乎？于是迎见。数年间，果然没有风雨之意。崔挺离任后，立即被风雹所毁，后来再见，又随即坏掉，于是不能建立。众人认为是善政感化所致。当时因犯罪配边的人多有逃越，于是立重制，一人犯罪逃亡，全家充役。崔挺上书，以为周书父子罪不相及，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以一人犯罪，延及全家。司马牛受环锥之罚，柳下会遭盗执之诛，岂不哀哉？言辞很雅正恳切，高祖采纳。此前州内缺少铁器用，都从外地求取，崔挺上表恢复铁官，公私有赖，诸州中正，本在论人。高祖将辨别天下士族，因而也仿定，于是遥授崔挺本州大中正。叶县有人年过90，坐板于道州，自称年少曾出使灵异，得到一块美玉，方尺四寸，很有光彩，藏在海岛近60年，欣喜遇到清明之事，今愿奉献。崔挺说：我虽得谢古人，未能以玉为宝，派船随取，光润果然，竟然不肯接受，仍上表送京都。世宗即位，屡次上表请求还乡。景明初年被人替代，老幼哭泣追随，坚薄赠送，崔挺全部接受。散骑常侍赵修得到世宗的宠幸，崔挺虽然是同乡，却从未登门拜访。北海王元祥担任司徒、录尚书事，任命崔挺为司马，崔挺坚决推辞，但未能豁免。世人都感叹他屈才，而崔挺却泰然处之。后来元祥代理选拔官员，众人争相炫耀考核等级，以求升迁，唯独崔挺始终一言不发。元祥说：崔光州的考核等级并未加授，你应上一道文书，我会为你申请。徐伯玉耻于独自为君子，你又为何沉默不语？崔挺回答说：官阶是朝廷的大体规定，考核也是国家的常制。下官虽惭愧不及古贤不自我夸耀的美德，但至于自我炫耀以求晋升， 私下里以此为耻。袁翔大为赞叹。自从担任司马以来，袁翔从未直呼其名，常称周浩，已是优待礼遇。四年后去世，时年59岁。同年冬天，追赠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为景。光州的旧吏听到噩耗，无不悲痛感慨，共同在城东广英寺铸造了一尊8尺铜像，举行八官斋会，追荐冥福。他遗留的仁爱如此深厚。当初崔光平见时，崔挺接济他衣食，常常亲自敬重他。又在邢鸾、宋卞同年时，就看出他们的才能，并说他们终将大有作为。世人称赞他善于识人。为官20多年，家产未增，饮食不重味，居室无华美之物，家门之内和睦融洽，就有多有馈赠。儿子们推知崔挺的素质，一概不接受。有6个儿子，长子崔孝芬，字公子，早年就有才识，博学善写文章。高祖召见他，非常赞叹赏识。李彪对崔挺说：“近来见到您的儿子谒见皇帝，旨意言语特别优厚，现在我应当为群臣庆贺。”崔挺说：“你自己想要妥善处理人家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但这种话我不敢听。”司徒彭城王元协任命他为行参军，后来受任著作郎，继承父亲的爵位。尚书令高照亲贵得宠，权势盛大，他的儿子高直被任命为青州刺史，启奏任用崔孝芬为司马。后来受任司徒记事参军、司空署、定州大中正，擅长剖析决断，很有能干的声誉。辅主任成王元成非常器重他。西平年间，元成上奏制定土地8条，是崔孝芬参与制定的。在府中任职很久，受任龙骧将军、廷尉少卿。孝昌初年，萧衍派遣将领裴遂等人侵犯淮南，诏令行台吏道员、都督河间王元琛讨伐他们，军队驻扎在城父几个月不前进，命令崔孝芬持节携带奇库刀，催促他们赶赴接应，贼军退走而回。荆州刺史李神俊被萧衍派将领围攻，诏令加授崔孝芬通职散骑常侍，以将军身份担任荆州刺史，兼任尚书，拦到邢台，统领军司，率领诸将救援李神俊，并代替他。当时州郡内的戍所都已陷落，而且道路经过三压，贼军已经占据。崔孝芬统领的军队既少，不能径直前进，于是从红农堰渠山道向南进入，派弟弟崔孝直率领清兵在前，出其不意，贼军便奔散，百姓回来安居。肃宗嘉奖慰劳他，并赏赐马匹和棉绢等物。后来因为属于袁毅同党，与卢仝、李蒋等人一起被除名，征召回京。又崔孝芬担任廷尉时，张武王元荣因贪赃被弹劾，崔孝芬按重罚处置。到元荣担任都督，北讨先于修理。当时崔孝芬的弟弟崔孝衍率领宗族部众在柏林躲避贼寇，郡城被贼军攻陷，不久被贼寇杀害。元荣于是秘密上奏说崔孝衍进入贼中称王，于是崔孝芬被收捕，全家逃窜，预设才出来。孝昌三年，萧衍的将领程景俊率军逼近彭城，任命崔孝芬为宁朔将军、员外常侍，兼尚书右丞，担任徐州行台。崔孝芬将要出发入朝辞行，林太后对崔孝芬说：“你的女儿如今侍奉我的儿子，我与你就成了亲戚故旧，何曾辜负你？而你却把头伸进袁毅车中，说这老妇应当赶走他。”崔孝芬说：“臣蒙受国家厚恩，义无反顾，绝无此话。假如真有此事，谁能听到？如果有人听到，那此人同袁毅的亲密远超过臣了。请求与说话者对质，足以辨明虚实。”林太后怅然一解，脸上露出愧色。程景俊修筑栅栏水堰，谋划截断泗水来淹灌彭城。崔孝芬率领大都督李叔仁、柴吉等人赴战，程景俊等人历经退走，任命崔孝芬为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兼尚书，担任徐衍行台。建义初年，泰山太守杨侃聚郡反叛，援引南贼围逼兖州，任命崔孝芬为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仍兼尚书，东到行台。大都督刁宣驰往救援，与行台余晖会合，到达后便包围了他们。杨侃突围投奔萧衍， 其余全部平定。永安二年，庄帝听说元昊有向内侵犯的计谋，命令崔孝芬南下赴任徐州。元昊于是秘密率军向考城，擒获大都督，即因王元辉夜乘胜尽职前进，派其后军都督侯轩守卫梁国城作为后援。崔孝芬率领诸将持网包围侯轩，恐怕元昊派遣援军，于是急攻，昼夜不停。五日后，侯轩突围而出，被擒杀，俘虏其士兵3000余人。庄帝回宫，授任崔孝芬为西兖州刺史，将军职务照旧。崔孝芬长久厌倦在外任职，坚决推辞不去赴任，于是授任太常卿。普泰元年，南阳太守赵修言袭击占据荆州城，囚禁刺史李衍之，招引南寇，任命崔孝芬为卫将军、荆州刺史兼尚书，南到邢台，又授任都督三荆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甲骠骑将军。崔孝芬已经出发驻扎，改授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西兖州刺史。太昌初年，兼殿中尚书，不久授任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仍任尚书。后来加授仪同三司，兼吏部尚书。初帝入关，齐献武王到达洛阳，与尚书辛雄、刘兴等人一同被诛杀，时年50岁。其家口被没收，天平年间才被赦免。崔孝芬博学多闻，能言善辩，善于谈论，喜爱提携后进，终日欣然，商讨古今，见杂嘲戏玩笑，听者忘记疲倦。所著文章数十篇，有儿子8人，长子崔勉，字宣祖，颇涉猎史传，有案牍之才。正光初年，授任太学博士。庄帝任御史中尉时，启奏授任侍御史。永安初年，授任间谍将军、尚书右中兵郎中。后来太尉、豫章王萧赞起奏任为资议参军、郎中照旧。因为举荐人选不当，被中尉高道木上奏免去其官。普泰年间，兼尚书左丞。崔勉善于附和，侍论以福薄敬逐讥讽他，被尚书令尔朱世隆亲近厚待，而尚书郎魏继景尤其被尔朱世隆信任重用。崔勉与魏继景内心很不和睦，魏继景暗中谋求右丞，夺取崔勉所兼之职。尔朱世隆起奏任用魏继景，崔勉于是怅然若失。不久受任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兼国子祭酒，掌管礼仪著书。太昌初年，受任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定州大中正，命令左右厢出入其家，被收捕时在外逃免，后来才出来，在晋阳拜见齐献武王，王慰劳安抚他。天平末年，王派崔勉护送勋贵妻子前往定州，因而得以回家。适逢母亲李氏去世，崔勉哀嚎过度，染病去世，时年47岁。没有儿子，弟弟崔宣度以儿子崔龙为后嗣。崔勉的弟弟崔宣游任司徒中郎，逃往关西。崔宣游的弟弟崔宣度任其王仪同开府司马。崔宣度的弟弟崔宣轨颇有才学，任尚书考功郎中。与弟弟崔宣智、崔宣敬、崔宣略都死于晋阳。崔孝芬的弟弟崔孝伟字敬业，年少时宽厚文雅，早年就有长者风范。彭城王元协到定州时，征辟他为主簿。初出仕任冀州安东府外兵参军，历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宁朔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武泰初年，蛮酋李弘煽动诸蛮，诏令崔孝伟持节为别将，隶属都督李申轨讨平他们。尔朱荣杀害巢氏时，崔孝伟与弟弟崔孝直携家避难定陶。孝庄初年，征召拜授通直散骑常侍，加授征虏将军，不久受任赵郡太守。赵郡经过葛荣离乱之后，民户丧亡，六畜无遗，一斗粟甚至值数匹间，百姓都慢语。夏季桑葚大熟，崔孝伟劝百姓多收桑葚，郡内没有牛，教他们用人耕种。招抚流散移民，先施恩惠后用微刑，一年之后流民大量归来。兴办学校，亲自加以劝勉督促，百姓依赖他。在郡去世，时年49岁。追赠通直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朝议认为赠官不够，又追赠安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儿子崔昂 武定年间任尚书左丞、兼度支尚书。崔孝伟的弟弟崔孝衍，字泽伯，初级给伯父，性情通达直率，胡须很美，相貌魁梧杰出。年少时没有做官的心意，臣服于乡里。河间王元琛任定州刺史时，任用他为侍中。晚年受任瀛州安西府外兵参军，因而罢职归家。到鲜于修理起兵反叛，崔孝衍率领宗族部署保卫郡城，被贼军攻陷。贼军因崔孝衍是名望所归，恐怕动摇众人之心，于是杀害了他，时年40岁。没有儿子，弟弟崔孝直以儿子崔世由为后嗣。崔世由任仪同开府仓曹参军。崔孝衍的弟弟崔孝直，字叔廉，身高8尺，眉目疏朗，早年就有志向，初是任司空行参军，不久任员外散骑侍郎、宣威将军，仍以本官入朝兼任职后，转任宁远将军、汝南王开府院兼任执勤。兄长崔孝芬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诏令崔孝直代理征虏将军、别将，总领羽林军2000骑兵，与崔孝芬一同出发。崔孝直秘密率军径直前进，贼军于是破败逃走。崔孝芬入城后，萧衍的将领曹义宗仍在马圈、鼓动顺阳蛮夷、延边侵扰。崔孝直率众抵御，贼军都退散。回来后转任直阁将军，通直散骑常侍。而朱兆进入洛阳，崔孝直因天下未定，离职回乡，劝勉督促宗人务行礼义。后来受任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太昌年间又受任卫将军、又光禄大夫，都推辞不赴任。宗亲劝崔孝直说，荣华富贵是人之所愿，为何隐没不出？崔孝直不回答。58岁时在乡里去世，临终嘱咐诸子说，我才能疏浅，功绩微薄，于国无功。如果朝廷再加赠谥号，应顺从我意，不得接受。如果因此去求取，就不是我的儿子。若愿穿平时衣服，祭祀不要杀生。他的儿子都遵行。有四个儿子。长子崔世顺任仪同开府行参军。崔孝直的弟弟崔孝正，字继让。10岁时崔挺去世，他嚎哭不绝，看见的人都为他悲伤。操守志向坚贞，博通经史，向来爱好慈父。丧礼的规矩特别留心，衣服制度亲手能制作。太尉汝南王元悦征辟为行参军。49岁时去世。儿子崔延武定年间任员外常侍。崔孝芬兄弟遵循孝义，慈爱宽厚。弟弟崔孝衍、崔孝正先去世，崔孝芬等人哭泣哀痛，断绝房事，吃素食，容貌消瘦，看见的人为之感伤。崔孝伟等人侍奉崔孝芬尽恭顺之礼，坐立饮食进退，崔孝芬不命令就不敢做。鸡鸣即起，早晚看望脸色，一文钱一尺帛，不放入私房，吉凶之事有所需要，聚集一起分给。诸父也互相亲爱，有无共享。当初崔挺兄弟同居，崔孝芬的叔父崔振去世后，崔孝芬等人侍奉叔母李氏，如同侍奉亲生母亲。早晚问寒问暖，出入禀告，家中大小事务一概咨询由他决断。每当兄弟出行获得财物，尺寸以上都放入李氏的仓库，四季分赏，由李氏自行裁决。如此20多年，抚养堂弟崔宣伯、崔子朗，如同亲兄弟一样。挺的弟弟崔振，字延根，年少时就有学问和品行，在家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被宗族中的人称赞。从担任中书学生做起，后来成为秘书中散，在恭敬中做事谨慎恭敬，被高祖所了解。外任为冀州、咸阳王元喜的骠骑府司马，在这个职位上任职很久。太和20年，升任建威将军、平阳太守。他没有接受任命，转而担任高阳内史。高祖南征时，征召他兼任尚书左丞，留在京城。崔振由于才干被提拔，当时人认为这是荣耀。后来修改制定官员职令，崔振原本的资历只拟定为5品。皇帝下诏说，崔振在郡中政绩显著，应当有褒奖升迁。于是任命他为太子庶子。景明初年，任命他为长监廷尉少卿。崔振有公正的判断，以明察著称。河内太守陆秀与咸阳王元喜 共同谋划叛逆。袁喜失败后，事情败露，崔振彻底追查此案。当时陆秀的朝廷内外亲戚党羽以及当朝权贵都为他求情，崔振审核查究非常严格，最终没有宽纵，于是陆秀死在狱中。他就是这样奉公守法。正始初年，任命他为龙骧将军、四州刺史，在任期间有政绩。回到朝廷后，任命他为河东太守。永平年间在郡中去世，时年59岁。追赠本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谥号定为。崔振做官40多年，考核政绩常常被认为是称职，议论的人都称赞他。长子崔宣伯早年去世，孙子崔静字仲阔，担任骠骑参军。崔宣伯的弟弟崔子朗容貌俊美，涉猎经史，年少时温厚有风度，凭借军功从湘威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起家。普泰年间，堂兄崔孝芬担任荆州刺史，请他担任车骑府司马。崔孝芬转任西兖州刺史，他又担任骠骑府司马。太昌初年，担任冠军将军、北徐州府军府长史，他坚决推辞，但未能免。兴和二年，中尉高仲密举荐他为侍御史，不久加授平西将军。武定年间去世。儿子崔道刚、崔挺的堂弟崔元贞出仕担任司徒行参军，逐渐升迁为司徒主簿、赵郡王袁干的开府属官。景明年间担任荆州长史。过了很久，担任司徒从事中郎，有公平的声誉。后来升任中散大夫，加授征虏将军。正光末年，珊瑚作乱，任命他为平阳太守，代理右将军，作为别将讨伐珊瑚，多次击败胡贼，郡内因此安定。武泰初年，改郡为唐州，仍任命崔元贞为刺史，加授右将军。凭借击败胡人的功勋，赐爵梁城侯。而朱荣赶赴洛阳时，派他的都督樊子胡攻取唐州。崔元贞与邢台利运坚守抵抗，不服从，被樊子胡攻陷，被害。世人都为他痛惜。儿子崔叔公、崔挺的堂弟崔余之，字仲廉，年少丧父，有学问。太和年间出仕担任奉朝请、广陵王元宇的常侍，多次担任藩王属官。入朝担任司空公曹参军事、太尉主簿，升任冀州府军府长史。后来担任扬州平东府长史，兼任南梁太守。萧衍的益州刺史文僧明前来投降，崔余之迎接有功，赐爵高义南。孝昌初年，任命为鸿胪少卿。三年去世，时年56岁。追赠平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有三个儿子。长子崔孟书，字长才，继承父亲的爵位，多次升迁至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兴和年间，任命为广平太守。去世，追赠中军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追赠平东将军，谥号康。崔孟书的弟弟崔仲书，武定末年担任叶县县令。崔仲书的弟弟崔继书担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崔挺的从祖弟崔修和担任州主簿。儿子崔简，字元公，很有气量风度，历任太学博士，最后在福喜郎中任上去世。崔简的弟弟崔旭，字仲母，担任定州府军府法曹参军。崔旭的小弟弟崔孝忠担任侍御史、秘书郎。都有容貌，但没有其他才能见识。崔旭的儿子崔子谦担任尚书郎。崔子谦的弟弟崔子让与侯景一同反叛。崔子谦受牵连被囚禁，在晋阳因病去世。崔子让的弟弟崔子廉等人一同被处死。崔修和的弟弟崔敬雍性情宽厚，长者有才能。高祖时从司徒主簿转任尚书都官郎中，在任上称职，升任太子步兵校尉。景明初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后来中山王元英南征，举荐他为都督府长史，加授左中郎将，因功赐爵临淄南，升任龙骧将军、太府少卿，以本将军身份外任管州刺史。库莫西国有白匹马英风进入境内，崔敬雍全部令送还，于是一人感激归附。西平二年，拜任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。神龟年间去世，时年57岁。追赠左将军、济州刺史，谥号公。儿子崔子胜继承爵位，任命为奉朝请。 崔修和的从弟崔阶，字显斌，身材魁梧，放达自高，不拘常规，担任中书博士、涝陵内史，很受任城王元成的礼遇。等到元成担任定州刺史时，崔阶毫无百姓的恭敬，元成欣然包容他。后来担任冀州安东府司马，转任涝陵太守，回到家乡后去世。崔挺的族子崔纂，字叔泽，博学有文才，景明年间担任太学博士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、湘威将军，既然不被当时人所知，就写了《无坛子论》，后来担任给事中。延昌年间任命为凉州征虏府长史。西平初年担任宁远将军、廷尉正，每次遇到大案多有依据明断，有称职的声誉。当时太原人王进从廷尉间升任少卿，崔纂耻于位居其下，就写信给王进，言辞抑扬，没有上下之体，又上奏请求解职，于是被任命为左中郎将，兼任尚书三公郎中。不久因公事免官，后来担任洛阳令。正光年间去世，时年45岁，追赠司徒左长史。他所写的文章多在世上流传。长子崔史武定末年担任仪同府长留参军。崔纂的哥哥崔牧宽厚文雅，有度量，周礼征召为主簿。儿子崔仙武定末年担任度支尚书兼右仆射。崔纂的弟弟崔荣，字修业，担任奉朝请，尚书令高照出兵讨伐巴蜀，举荐他为统军。回朝后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。正光年间担任定州别驾，42岁时去世。儿子崔洪藩担任郡公曹。崔纂的从祖弟崔游，字延书，年少时有风度气概，出仕担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太尉主簿。江州刺史陈伯之上奏举荐他为司马，回朝后任命为奉车都尉。大都督中山王元英征讨益阳，举荐他为陆氏参军，不久转任司马。等到元英在钟离战败，崔游受牵连被流放秦州，很久才得以回来。大将军高照西征，举荐他为统军，任命为步兵校尉，升任豫州征虏府长史。不久任命为征虏将军、北赵郡太守，都有政绩。西平末年转任河东太守。郡中有盐户，常供应州郡作为兵丁，子孙中的成年男子服役，崔游怜悯他们的劳苦，于是上表请求允许更替，郡内的人感激他。太学原来在城内，崔游于是将其迁移到城南宽敞之处，亲自讲解经书，当时求学的人没有不劝勉仰慕的，被称为好太守。以本将军身份升任凉州刺史，因母亲去世而解职。正光年间重新启用为右将军、南秦州刺史，他坚决推辞，但未能免。此前周人杨松伯、杨洛德兄弟多次反叛，崔游到周后深入招抚慰劳，杨松伯归顺，被引荐为主簿。崔游逐渐用言辞神色引诱他们，兄弟二人都来了。杨松伯既然是周中的豪帅，感激崔游的恩遇，奖励引导各部低人都来归顺，并且认为过错在于前任官员，不再自我怀疑。崔游于是在宴会上将他们全部斩杀，于是外人认为他不讲信用，全境都反叛了。正光五年夏天，秦州城人杀死刺史李彦，占据州城反叛。几天之后，崔游知道必定不安，打算外出，不久被城人韩祖香、孙氏攻打到州馆。崔游处境窘迫，登上城楼慷慨悲叹，于是推下小女儿并杀死她，道义上不被这群小人侮辱。不久被韩祖香等人捉住杀害，时年52岁。永安年间追赠散骑侍郎、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儿子崔福护担任开府参军。使臣曰，高幼学业优秀通达，在前世有名声，儒雅俊逸的风范，家门就愈不衰落。几个儿子有金篆之才，加上有舍生取义的节操。崔挺兄弟风度操守高尚明亮，怀有文采而秉持质朴，历任官职著称，被朝廷和民间所看重，继承家业，门族都很显赫，大概就是所谓的人才辈出啊。